很高兴再有机会到你们中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物教方面的一些体会。那么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比较在我心中是比较沉重一点的一个题目，理性与信心，或者说信心与知识。我们知道在1961年的时候，苏联一个人叫做 Yuri Gagarin， 是一个太空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离开地球引力在太空上面航行的一位astronaut。 那么美国发现自己在知识，尤其是在理科上面赶不上人家，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大力推行理科的教育。1963年我来到美国来学物理，那个时候已经发现美国有一些反智的一些趋势。美国反智趋势后来成了一本书，是1964年的普利兹Prize 的 得奖，那么他是 Richard Hofstadter 这个人所写的。那么说到美国人，美国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轻视，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美国社会思想的主流主导者是基督教徒。到1994年就是30年之后， Mark Knoll 他是在那个时候是在 Moody Institute 做教师的， Moody College 做老师的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美国福音派思想的丑闻。这本书成为1994年的 Book of the Year。 十年之后这个Christianity Today 还把这本书看成是那过去十年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 The Book of the Decade。 那么美国的基督教的一种思维是有目共睹的。我来到美国50几年，看见深深看见基督教对于社会影响的降低，以及社会一般民众对于基督教的想法的某种边缘化，这可能是出于一种轻视智慧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刚刚讲的这本书 Mark Knoll 写的这本书叫做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然而基督教一直到今年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的一种显著。虽然在教会在圣经的里面有许多的书，比方说智慧，这种称为智慧书，比方说约伯记、诗篇比方说箴言，比方说传道书、雅歌，这里都算是智慧书。在新约里面也有人把雅歌书看成是智慧书，虽然有一定的重视，然而似乎并不被我们重视，被有些基督徒所重视，认为知识是破坏信心的。其实不是，知识是验证信心，并非破坏信心。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知识与信心，或者理性与信心这个题目，我只能 touch 到一点点，知道说这不是一堂课一年两年所可以累积的一种知识，是需要大家对这个的认识跟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尊重与寻求。好，我印象都说这可能不是过去这些年来基督教主流思想对于知识的看法，我也希望起码我们对于这个理性跟信心的关系是什么有点了解，同时当我们在布道的时候要小心的运用，当理性运用的错误的时候其实是带来反面的效果。好，那么我把我今天所预备要 share 的这个 slides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真理，我们说这个知识与信心这两样东西是对于寻求真理一起来运用的。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单单凭理智不够，单单凭信心也不够， 各有他们的缺陷，各有他们互相彼此需要帮助的地方。真理，我们理性与信心是寻求真理。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客观的，是共识的。真理不是你怎么想，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证据是什么，可以讲得清楚的，不只是你心中的一种分享而已。那么我心中的感受，这个不能算是这个本身不能构成是真理。真理是可是一个客观的，是共识的，是可以分享的。第二，真理是与事实相符的，是真实的，是可以检验的。那么它是与外界的一样东西相符，换句话说，这是为什么它可以共识，为什么是客观。真理是合理的，如果它自相矛盾，它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字典上的定义，那么真理是真实合理的信念。我是把字典上的定义把它浓缩成为这几个字，它是真实合理的一种信念。这三个成分都在真理的里面，不可少的。那么我们为了要了解要知道，所以呢我们才相信，这是信心跟理性之间的一个关系。在12世纪或者11世纪底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他们被称为是最重要的，最伟基督天主教称为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那么他的名字是 Anselm， 这个人他写了有很名的一句话， I believe so that I may understand， 我相信是为了我要能够了解， Credo ut intelligam。 那么他这句话呢，是从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所讲的话里面引申出来的。奥古斯丁说的话是 You should believe as to understand， 你要相信所以你可以了解。这里用的拉丁文的动词Credo, credi, 是 credi, 奥古斯丁用的只是这个动词的第二人称， credo 是第一人称，所以是你要相信，你可以知道。那么 Anselm 个人化了，他说我要相信，为了我要知道。所以信心跟知识之间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奥古斯丁所说的话跟他其实非常的靠近，而且是说的更早，但是这句话有一点点是讲别人应该如何，所以Anselm 就把它改了。那么这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知道的。那么什么是真的知识，什么是假的知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 fake news, fake science。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些 fake？ 那么在蛮久以前，这个20世纪初叶，有个人叫做 Karl Popper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一种说法，就是从实验中来伪证，能够从实验中来伪证的才能是一种真的知识或者真的科学，以这个能不能够证明它是错来评判一个理论，一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是很特别的一种说法。那么现在科学家都接受了这个，如果你不能够证实它是假的东西的话，这种知识不能算是一种真知识，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呢它是不是真实的知识呢？他认为这不能算是。那么伪科学或者这种 fake knowledge 呢，这个 fake 也许用得太重，就是不能够完全证实的知识呢，是从观测，我看它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归纳这种经历而得到的一种所谓的 science， 或者叫 pseudoscience。 pseudo 就是假的意思。那么这是 Popper 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很多人并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样子，但是我们其实不大知道什么事情才是真的知识。那么通常我们把这个用在科学的里面，所以比方说在20世纪最有名的一个物理公式呢，就是爱因斯坦他所说的 E 等于 MC 平方，这是一个在自然界中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个公式。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质量跟能量，用个简单的方程式连起来，能量 从一个质量里面能够发生。如果把这个质量通通变成能量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那么你再用合适的单位的里面就得到合适单位的能量。这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既然是20世纪最有名的公式，大部分人都知道，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线上的每一位都知道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但是你会讲这个是不是真知识呢？有一只鹦鹉很聪明，可以训练它，它也会说E等于 MC 平方，它讲的跟你一样。那么你说这个鹦鹉has no idea， 它只是会讲，就是并不是它知道。然而我用这个图片也在代表说，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知识是那一类的知识，只是 repeat 而已，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真知识是包含我们真知道它的理由，知道它的证据，知道它的一些结果跟它的一些影响。真知识是需要很心寻求的一样东西。我们看一下说科学它的一些特质跟它的一些限制。科学不是全能的，我们有的时候也认为说科学才能得到完全真实的知识，这是不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也许早期有人对于科学这种反对的一种来源。科学它是基于观察，这是第一眼，那么它不是只是想而已，那么它是基于观察。所以既然如果它基于观察，它就限于可观察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观察不到，那么你就不见得能够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说你不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至于你从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对不对呢？这个牵涉到理性的问题，你只是观察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有人讲说你如果观察知道说在每天早晨公鸡叫完之后呢，然后太阳就会出来。我从前很早以前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大家都懂，现在发现说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个什么叫做公鸡叫然后太阳出来，因为现在听不到，在美国听不见公鸡叫，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找到中国农村，那么就知道说其实天还没有亮之前鸡就先叫了，到处的公鸡都在叫，然后隔了不久呢太阳就出来。如果这个事情你观察久了，也许你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太阳是公鸡叫出来的。所以单单只观察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观察是一种经验，就导致说这是一种真实的知识。中间的例子之一是我们个人的见证，等一下我会再回到这里来。那么单单基于观察不够，科学的知识也基于一种它的逻辑性。那么换句话说，之所以是这样是有个理由的。那么既然公鸡叫和太阳出来这两样事情没有个逻辑的关联，只是一个观测上面的相关一种correlation 不是所谓的因果律，不是 causality。 所以呢，科学的知识或者真知识是基于一种合逻辑的。这里我们发现说这里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会也许多讲一点，就是说逻辑它是不完备的，逻辑不能够把所有真的事情都证明出来，有许多真实的事情它不能用逻辑来证明的。那么不过科学需要基于逻辑，这是科学的另外一个限制。那么科学除了这个限制之外呢，科学我刚刚已经开始提到一点，它是证伪不证实。科学可以证明什么是假的，但是呢它不见得能够告诉你什么是真的。它证伪是非常的正，就是它一旦说这个事情与事实不合，这是科学的基于事实的观察嘛，一旦它证明这与事实不合，那么你的人就完全错了。证伪是一样事情一定错，但是它如果与某样事实相合，但是不见得是一定对。换句话说它只在这样事情上面没错，至于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别的这一类的事情它对不对呢，科学并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地方。那么科学还有一个问题呢，我用这几个字来说，它是见树不见林。科学让我们看见说什么是观察的这一点，但是整体并不是个体的集合而已，并是把所有的个体加起来就是整体，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科学里看到的常常得不到一个真实完全的一个 picture。 那么我们以为观察这样事情呢是属于个人的经历，所以是完全可信的，其实并不是如此。比最好的例子，比方说像所谓的日心论，日心论就是说地球绕了太阳转，地球自转，太阳在中心，地球在转，所以呢我们看见日出日落，其实是太阳没有上山没有下山，这个大家也都会讲，可是知道它的理由的人并不多。我们只是知道说这句话是如此，像 E 等于 MC 平方一样。像这类的问题，当然这堂课不是来解释这些题目的地方，但是你如果真的平心静气自己问自己说，我怎么知道地球在转，我又没有看见地球转，我只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边下去，西边下去，为什么他说我偏偏说它没动呢？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些就牵涉真知识跟伪知识的差别。日心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观测上面，我明明看见太阳起来，但是为什么太阳其实没有起来呢？另外一种是推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推理上面常常也犯错误。那么斯坦福女生大学歧视案是非常有名的，这是在90年代的初期，80年代末期，在1990年代的初期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孩子去那里念研究院，所以他告诉我们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就是妇女团队来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院，说他们对于女生收取率比男生低很多。那么斯坦福大学的回答非常的特别，斯坦福大学说，你看我们每一系女生的收取率，就是有多少女生申请取了多少女生啊进入这一系作为研究生，那么这叫收取率，所有系每一系的女生的收取率都比男生的高，每一系都没有例外。但是呢学校的平均呢，男生的收取率，研究院的学生平均的男生的收取率比女生低。很多人在那里叫说，这怎么可能嘛，这怎么可能嘛，这是对于数学上的一个不了解，或者说对于统计学上的一种不了解。有人讲得很好，说其实我们教学生什么几何啦三角啦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教他们统计学 statistics。这可能是最有用的一种数学。刚刚我所讲的这个斯坦福大学女生歧视案，这是跟这个 statistics 有关系，当然是跟数学很有关系。所以事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听起来当然是如此的事情都是错的。那么还有这一例子很多，我们大家所看得到的，经验得到的。晚上如果现在在美国，这个图画也不大容易看见，从前常常见到的。那么当刚刚月亮刚刚上山的时候，用这个字，当月出来的时候，地平线上的月亮呢，看起来是特别大。这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历史里面都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刚刚上山的月亮大得不得了，上去之后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明明这样看见，你问谁都是如此，这是共有的一个经历，可是这个经历是假的。你如果用照相机照，用同样的一个镜头，同样一个距离，把这个照相到上山，月亮上山的时候照一张，维持你的设定，月亮刚跑到这个天顶的时候再照一张，发现说它其实一点，这个天边的月亮看起来大，一点都没有大。如果有任何东西要量的话，其实它比较小一点点，但是我们看起来大得多。为什么呢？你看这多不合理的。现在我把地球有两个人在地球上面来看月亮，拿个望远镜看，当月亮在地平线上，就是现在它在上面这里啊，在这个地方，那么随月亮在地平线上，那是它离开月亮的距离呢，其实比当月亮在天顶的时候呢在天顶的时候是稍微近了一点，在地平上的时候稍微远了一点，差的距离就是地球的半径。换句话说，月亮到天顶的时候，其实它应该大靠近 2% 左右，但我们看起来它小很多。为什么是这样子？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定论。那么一般讲是一种视觉，所谓的错觉 illusion。 那么这个 illusion 很难解释。那么解释之一是这样，因为天是不是圆的，天是扁扁的，下面这个。那么地呢，当然不是方的，所以地不方，天不圆。那么为什么天上的月亮大呢？你看，当月亮在地平线上，你以为它远，它在这里。当它到天顶的时候，天顶呢，其实我们以为比较近。你们看天顶的时候，你看地平线，我们觉得地平线看起来比较远，那天顶是比较近。这种的错觉造成同样大的月亮，因为你以为它比较近，所以呢，虽然是同个视角，没用 angle， 但是你以为你所看到的东西比较小。那么这个东西呢，这是一种头脑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所看见东西的问题。有很多这一类错觉的图片啊，有些是非常 striking 的，那么有些两个颜色看起来显然是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的，就是完全一样的颜色，只是它在摆在那个棋盘的那种情形之下，有个影子照过来，你以为非常清楚这两个颜色是不同的，一个深一个浅，然后它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眼见为凭，这是很笨的一句话啊。所以所有的魔术都要你看的，你如果去听魔术的话，听不出苗头来。我们以为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人对于他们自己眼睛所看的太有把握，也是一种出于科学上面的一种现在新的认知，知道说你要看得对，你要会有正确的观察。科学是基于一种正确的观察，但是什么是正确的观察就很难讲。比方说苏东坡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他诗里面啊，他自己的注这样讲，杨花就是柳絮啊，杨花露水，杨花呢柳絮掉到水面上面呢为浮萍，它就变成浮萍了。然后他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杨花露水为浮萍，燕之信然。他说晚上看见杨花掉到水面上，第二天早上一看呢都是浮萍，所以呢验之信然，我去检查，我去查验，信然可信的是对的，然而这个观察是错误的。那么这一类的例子其实我们也知道也是蛮多的。爱因斯坦讲了一句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说你是否观察到一个现象，你看到了什么，你是否观察到一个现象与你所持的理论有关，看你想看见什么，看你心里的理论是什么，你的理论决定你观察到什么。爱因斯坦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话，你心中想是这个样子，你就会看到一些你以为该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说欲加之罪，何患无凭。你如果觉得这个人是犯罪的话，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他犯了罪，这并不表示他犯了罪，只是你收集证据的时候的一种误差，那种一种 bias 而已。所以观察要正确，虽然是我们观察，但是我们避免 bias， 很难避免 bias。 这个呢不只是有这个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完全知道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尤其是在美国东北部的秋天的一个秋景。我对于 New England 的秋景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在我蛮小的时候就看见一幅，蛮小的意思是在高中毕业那一段时间，现在看起来都是蛮小了。看见一幅美国东北部的画面，就是讲到这种枫叶变红的，我心中向往不止，因为台湾没有这种景色这么漂亮。继续研究这个东西，后来发现说树叶变红这样事情呢是蛮自然的样子啊。那么为了冬天这种大的树叶，它要把树要保持养分，因为冬天天气冷，日光弱，挥发高等等，所以树叶对于树是有害的。所以呢它就有一种机制出现呢，就在树叶跟树干之间呢，让它们从水分上隔离等等，把它养分吸收，然后呢它叶绿素就没有用了，叶绿素消失之后呢就黄得出来。红的出来还比较难讲一点，黄的会出来，褐色就是 gray， 不是 gray， brown 颜色会出来。那么那颜色看起来并不漂亮，但是有些树呢会非常的漂亮，像这样的树我们知道它会变红，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变红，它可以掉掉就是了嘛，它必须要变得漂亮，有没有理由呢？是不是有没有原因呢？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并不是知道代表说我们知道它 为什么产生，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对自然界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尤其在20世纪对于宇宙怎么开始有了了解，叫做 Big Bang Theory。 那个时候呢，这个作者，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一位得主，作者就是《宇宙前三分钟》这本畅销书的作者，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那么这本书，他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他这样写说，他说 The more the universe seems comprehensible, the more it also seems pointless。 我们越来越了解这宇宙的时候， More comprehensible, 越来越能了解它，同时也觉得说这宇宙，我们既然了解它怎么样发展到现在，就觉得说好像都可以已经被了解是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觉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他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哈佛大学的一位天文物理学家是一位Margaret Geller， 他说宇宙本来就是个 physical system， 是个物质的一个境界。他说哪里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What point is there? It is just a physical system。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宇宙的运作，它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它的 mechanism 是什么，并不代表我们知道这个机制的目的是什么，甚至于这个机制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知道宇宙怎么样改变，我们并不知道说使得它这样改变的定律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说单单从知识上面讲，从知识跟理性上面有极大的，对于真理的寻求有极大的限制。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会呢，其实就是教会呢，就开始有些思想家来讨论说，到底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证明神啊。最有名的一个证明呢是 Aquina， 这个是他的所谓的Thomas Aquina， 就是 the mission Thomas Aquina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神学家他是认为他是天主教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然后是在13世纪的人，在尼泊尔大学，这个 Naples 的大学是他在1925年所成立的。那么他知道说，他认为说世界上有两种定律，一种是自然定律 Natural Laws， 另外一种他叫做 Eternal Laws， 永恒的定律，神的定律。那么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做 Summa Theologica， 这本书呢或者翻译成为神学大全。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讨论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的存在。同时在13世纪就是 Aquina 的时候呢，回教拒绝理智，认为说我们只要信就对了，回教不觉得应该接受理智，基督教接受了自然律。在下去的七个世纪的 development， 我们知道说这两种观察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所以回家到现在还是有一点不讲理的。那么基督教呢， I don't know， 迷信从基督教开始出来的嘛，对不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好像轻视理智，或者说以为自己有理智有知识的状况呢？ OK， 那么他所谓的Quintic Via 这个就是五条路，这是拉丁文五条路，这属于是 Aquina 的五路论神证证神论。他怎么证明神呢？有 五个方法，这是所谓的 classic， 非常古典式的呼叫法，所以你们要知道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他说有东西在动，东西会动呢，一定有东西使得它动，不然它不会动。那么像天体上的运作啦，你说地上有东西也是，有东西它在动的话，一定是有东西使得它动，它不然它不会动的。所以最先什么东西使得那个动呢？那么最先最始所谓的 unmoved mover， 总有一个东西它使得所有别的东西在动的，那个呢它称为神，那么就是原始的推动者，或者说 unmoved mover。 第二个，每样东西的存在呢有一定的原因，一个原因，每样事都是原因的结果了。那么每一个原因之所以在那里呢，它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存在，所以那个原因存在。那么这个原因一直往上推，一直往推，推到最后的原因， 如果这个是 infinite series， 就是一直推去了，他说这个在逻辑上面哲学上不 make sense， 所以一定需要在停一个地方，所以这些原因都存在，所以呢他称之为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这个第一因，这个第一个原因使得所有一切的结果存在的那个原因，它叫做是神。第三呢，它是所谓存在的证据，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存在是它不一定要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你存在你不一定要存在，你妈妈爸爸没有生你你就不存在，那么所以你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你爸爸妈妈呢，它也是存在，但是它也可以不存在。那么这是存在，比方说任何一个存在的东西，一个汽车它存在，它也可以不存在。那么它为什么存在？因为造车子人在那里。那个造车子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它也可以不存在。因为等这样推推推到所有的一样都存在的东西，都是所谓的 contingent， 都是基于某一种条件，所以它存在。那么这些所有存在，你把这个原因往上一直推上去呢，就叫做所谓的一种它就是它不需要任何原因可以存在的那个存在 absolute existence。 那么这个东西它成为称之为神。还有一个呢是程度上的论证 argument from degree of perfection。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美，那么美呢，我们之所以它是美呢，是一个标准的。那么美这种东西都是有各种不同程度，好坏啦，美不美啦，这类东西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认识。这个程度上的认识代表说某种绝对的标准的存在。如果没有那个标准，你说美也好，你说对也好，你到底是凭着什么讲的呢？那么他把这种绝对的标准称为是神，神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所谓目的论 teleological argument。 那么每样东西的存在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等等啊。那么这些因为从神最初的创造里面使得这个目的存在呢，那么如果是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存在也没有什么目的。这是所谓基本的这种无路证，对于神的证明的 classic 啊，所谓的最古典经典的护教学。这一经典的护教学在哲学上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弱点，那么但是听起来呢是可以说是都合理的啊，并不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 Aquina 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起码在当时他是最有思想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主教。那么从我刚刚提到目的论证啊，这种所谓的这种 teleological 目的啊 teleological 的 arguments 呢，是从一个在19世纪的一位也是一个 bishop 吧，叫做 William Paley 啊，那么他可能是 the bishop of Canterbury 啊，那么他是一个最先提出来那所谓的钟表匠类比。他说你在树林里面走路，看见地上有个钟表，一个表，你不会说这个表就自己在那里的，它一定是被创造的，从它的目的，从它的规律等等，你说这个不是自然的，必然是被创造。然后他看整个自然界中间的这种规律，再看到生命中间的规律，就是我们说这个不是被创造，是不合理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目的论的这种最先开始呢，是所谓的 watchmaker 的这种类比啊。那么当然类比不见得代表真理，只是很有道理的样式型的嘛。从这个再下来发展到现在呢，所谓的 intelligent design 知识设计论，那么尤其从生命上看，自然律上来看，都看见说这些律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中间含着太多的一些精密跟智慧在里面。如果完全是一种自然所谓的random process， 一种偶然机遇的一种碰撞而出现的机遇率就太小，那么认为是那样出来的话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是智慧设计论 idea intelligent design， 这是在上个世纪末叶20世纪末叶，那么在法庭里吵过一段时间，到底学校里可不可以教这个东西，有的州说可以，有的州说不可以，闹来闹去，那么是知识设计论。那么这跟所谓的 teleological arguments 有关系的。那么在物理界中间有个东西叫做人哲论 anthropic principle， 这是从一个人叫做 Brandon Carter 他最先所提出来的一个用法 Anthropic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 Anthropic 人类 Principle 所以自然界的定理似乎是特别为了有人类的出现而在那里的这个定理稍微改变一点点定理里面的常数比方说地心引力有多大一个质子有多重一个电子有多少电在上面这一类的数目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但是这一数目它能够改变的幅度非常的小只要电子稍微重一点点电稍微多一点点或者少一点点生命就不可能那么生命既然在这里所以呢似乎这一定理呢是为了人而选择人存在而有的那么固然这些人本身不见得是信神的但是他看见自然律中间有这些特殊点在里面一个叫做 Barrow B-A-R-R-O-W and Tipler 这两个人写的一本书就是所谓 Cosmological Anthropic Principle 是物理性很重的一本书他们两个人是物理学的教授那么讲到物理的定理那么看见说其实定理中间的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里面啊。那么这所谓的目的论证那么在最先出现的一个论证呢其实是 Anselm 这个 Anselm 这个人对这个人最先我讲的说他劝人说你要相信为了要知道的这个人 Anselm 他有一个叫做 Ontological Arguments 本体论 Ontological 本体论啊，他说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设想到一个最伟大最完全的一个存在你可以想象说什么东西伟大最伟大伟大到不能比它更伟大然后完全的不能比它更完全你能够想象这个事情你既然能够想象这个事情你所想象的这样东西必然存在这个 argument 它是在11世纪提出来这相当伟大的一句话我们能够想象到最伟大的存在必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就因为你它不存在它有缺陷嘛对不对那么什么都好就是不存在就有缺陷所以它需要存在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最伟大最完全的所以你只要能够想象一个最伟大最完全的存在呢这个存在这个想象出的东西呢必然要存在这个东西这句话已经有1000年了到现在还在争论的这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是说 no good 比方说数学家 Gödel 这个 Gödel 这个人呢他在数学界的地位跟爱因斯坦在物理界的地位是一样的他的一些发现比方说他知道说所有的逻辑都不完全所有的数学逻辑不能够完全所谓的 incomplete theorem 就是他所讲的东西像相对论一样整个推翻了当时我们对于数学的一个认识跟数学的 power 是什么东西这 Gödel 呢他是在美国的 Princeton 高等研究院 Advanced Study跟爱因斯坦同过世他比爱因斯坦小二十几岁吧二十几岁吧那么所以爱因斯坦非常的赏识他那么常常跟他一起谈问题跟他一起散步甚至于说他我到现在爱因斯坦五十几岁说他说我到现在还在 Princeton 没有离开主要就是有机会能够陪哥德尔散步你可见他对于这个哥德尔有何等的推崇葛德尔在他所有的研究的数学研究中间呢研究的东西叫做 Model Logic 模态哲学那么这个东西我就不能够多讲了我不是个专家只是偶然 touch 到一点而已他用 Model Logic 这个数学特殊的一种手法这个逻辑的手法呢证明一位全善无缺者有点像他你又可把定义成什么完全美的完全什么都不缺乏的最好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他是把 Anselm 的东西用数学来证明了他在70年代写完这篇 paper 呢他怕别的数学家笑他说他是说他要证明神但他没有发表那么葛德尔这个人呢他是一个 Lutheran 他是一个在路德家受洗可是不去做礼拜的一个人他的太太说呢他每个礼拜天呢会读圣经的那么这个是他太太的见证有个中国数学家叫做王浩这个王浩呢在莫德尔在这个葛德尔他1975年左右死了之后呢整理他的遗作整理他的文件我发现这个他这个所谓的模态哲学模态逻辑来证明这个神的存在呢所以他就把它发表出来叫做 Ontological Proof 那他不能说是神，是证明那个我全善无缺者的必然的存在。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子呢？这个 methodology 是个样子，有些公理公设 assumptions， 有些公理，那么就是你可以定理，公设就是所谓的假设啊，就是说前提。那么定义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这当然各种看起来怪怪怪的符号，方方的啦，箭头啦，三角形的啦，这种东西呢都是摩太神学中间的用的一些符号，那么就不多讲了。这是他的 proof， 不长，就是中间牵涉到一二三四五个assumptions， 牵涉到三个定义，牵涉到四个推出四个定理，最后一个定理就是说神必然存在，或者说呢全善者必然存在。那么我如果用中文的把它讲出来的话呢，大体上是这样子。你看看这个数学就是有这个麻烦在里面，你觉得他讲来讲去讲同样是，其实不是，这是数学严谨的地方。第一，他说这个至高至善有这种属性，这种 property 啊，这种最好最好的属性的这个东西可以存在，有存在的可能。他先定义什么叫这个至善的这些东西，定义完了之后呢，他说这个呢有这种含着这种 property 的这个 set 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存在，他称之为神，不过这是我们称他的，就是跟神的意思一样，这个可能存在，他证明他可能存在。第二呢，如果神可能存在的话，他必然存在于某些境界的里面，某些 worlds 里面，他如果可能存在，他必须要存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也需要证明的，他证明出来。第三，如果神存在于某些世界 some worlds 呢，他必须要存在于所有的世界，这跟他的个性有关系，这跟他的这个起先的定义有关系。他如果存在于某些世界呢，他必须要存在于所有的世界。如果上帝存在于所有的世界，他必须要存在于现在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一步一步都需要证明的。 OK， 所以定义在那里嘛，有四个定义嘛。那么这个呢，所以他的结论呢，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是真实的。你看，这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本体论的证明。那有没有 issue 呢？当然有 issue， 最大的 issue 出在哪里呢？就是说起先第一啊，就是说你证明出来是不是神很难讲，这是所有最至高至善的这种属性的这种东西嘛，那是不是神呢？你叫他是神，他是不是神呢？只是可以证明。不过呢，这个的存在是很 interesting， 我也可以说神是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神的话，神只会比这个伟大，不会比这个不伟大。那么同时这些中间固然它的推理的过程中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不过呢，任何的逻辑都需要有假设，刚刚前面讲了不是有四个假设吗？对，假设在里面是不是对呢？假设是不能争论的，假设就是假设嘛，对不对？通过一点只有一条线，与通过一个点只有一条线能够在平面上面与另外一线平行，这是平行几何的一个基本假设。没有这个假设的话呢，平面几何出不来。那么把这个假设去掉呢，立体几何可以出来，这就是假设的问题。那么逻辑只是说在这些假设之内它必然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搞了个半天呢，是不是可以合理？它是可以合理，只是你要去用真正用合理的手法来推想的话，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反对它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用简单的所谓的哲学来反对也是相当 routine 的事情。那能不能神能不能造出一个石头上去举不起来，这类东西是在哲学上面没有修养所出来的一些像 的样子。如果你布道的对象有这类人呢，如果你是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认识的，好好去装备自己，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问题，有些认识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来讲。因为这类问题太多，所以我在这门课里面呢，我就不能一直讲这些东西，不然我这门课我讲不成了。那么这个 Godel 就是刚刚讲的 Godel 这个人呢，他另外一个使得他更出名的，在历史在数学历史上面变成一个人物的呢，就是所谓的 incomplete theorem 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数学的公理系统，就是 depend on 你的这种哲学跟你 assume， 跟你说我有假设这个，然后定义这个，然后我得出来结论，这种手法，一个数学的公理系统，张三是人，人都会死，张三会死，是 属于这里的系统啊，那么人都会死，假设张三是人，假设张三会死，结论 OK， 前面两个假设对，结论一定对，这是所谓的推理系统。这种推理系统的里面呢，这一定不完备，意思就是说一定含着一些真理，你用这种哲学来推理是推不出来的。从前数学家以为所有的真理都是合理，所以呢真理都合理这句话是对的，所以他认为呢用合理的方法逻辑一定可以推出所有的真理，这句话是不对的。这个的证明是 Gödel 他最重要的一个存在。好了，来看神，看神的存在。我们平常讲说神存在，对不对？神存在是合理的，因为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存在是合理的，意思就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它不是哲学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它因为合理所以它需要存在，不是，它存在是合理的，它是在逻辑的范围之上，这个了解要重要，要注意啊。神的存在是合理的，如果你一种推想方法所推出来是不合理的，那个东西不存在。但是合理的本身并不表示它一定需要存在。那么懂了，就是单面性的，神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不是逻辑或者因为它合理所以它需要存在。第二，神的存在是可以感受，是合乎经历的，这是许多是我们讲所谓的许多的这种见证的来源，或者还有一些别的感受啊。神的存在是可以感受的，但是不是我们经验所可以掌握的，不是你要去感受就可以感受的一样东西。而且呢，每个人的感受呢也是很难讲，很难交通的，有些是可以，有些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我们经验是可以掌握，我可以拿出来给你看，让你经验我所经验的东西，让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对于上帝，对于神的这种，我这里把神改成上帝的意思，就是真神的意思，因为神太多。那么对于上帝的敬拜呢，其实你可以改成神是可以的，对神的敬拜呢是内建于人心灵中的本能，人心灵中有一种本能是要敬畏神，那么这是内建于人心里面，这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是大家所共有的，是每个人所共有的一种本能，在别的生物中间似乎看不到。对于神的认知呢，是出于神的一种启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不是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想象出来，因为他是一位是全然他者，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神秘的，是全然他者的 Holy Other， 这是 Søren Kierkegaard 的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跟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世界是他创造，所以他不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因为他并不是被创造的等等。那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我们既然不能够知道他，所以我们对他的存在呢，对他的认识呢，是出于他自己的启示。那么他所写的讲的话，圣经耶稣圣子跟神的内住圣灵，是我们对神的认知主要的一些来源对神的认识呢，基于神的启示，真神不在我们的感官的里面，也不在我们的理解的当中。那么最后提到一点呢，就是说三位一体的必要性我们提到三位一体，这是很合理的一样东西。神是永存的，存在的定义是什么之一，就是必须与其他的存在有交互作用。换句话说，如果它存在跟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它存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呢？存在若取对其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个东西的存在如果对于它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话，它存在与否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以在创世以前的那一位神，如果只有一位的话，有它没有话，有谁知道，有谁管。如果这个神是永存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呢，三位一体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回教说啊，你们是这个拜多神其实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如果只有一位神的话，在创造以前有问题，他的存在是有问题的。第二，我们讲说神是爱，这是他自己的启示。那么神如果是爱，那么他在创世以前，他在创造任何东西之前，他爱什么东西呢？因为爱是有对象的，爱自己不算爱，对不对？爱自己不是一种爱，我认为爱自己是爱的一个反义词。所以在创世以前，神他既然是爱，是他的本质，所以他必然有爱的对象。那么什么是爱对象呢？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三位一体呢，它是 不同的三位，对不对？虽然都是神的一位，这是他神秘的地方，所以似乎有这个的必要。比方说神是善良的，那么神既然善良的，善良这个字道德有关，善良这个字只有在群体中间才有意义的，对不对？你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什么叫良善，什么叫做道德，讲不通的嘛，对不对？所以道德的存在也是在群体中，这些神是良善的，神是爱，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本性，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启示，对不对？所以既然他有这类启示，所以他的存在是多面性的。所以神在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就有道理了。好，不能多讲了。信心与理性的运用，科学是证伪，是出于实证的要求，所以是有限制的。理性是存在于信心的领域，因为信心是超越人的经验和理性，这句话是罗素讲的。所以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呢，你必须要从知道什么是假的来看。如果真理一定不是真的，科学告诉你什么是假的，但是单单从科学你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它不假，不假不是真。什么是真的必须超过这些限经验理性的限制，说我就是知道这个，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是信心的，这是信心的本事，这是信心的运用。所以这两个是必须是要一起来用。所以信真不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信好不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所以信心说好，所以我去信他，这理由不够的。信心真不真，这是真正要考虑，不然的话我们所信仰的跟别的信仰就没有差别了，跟别的信别的神就没有差别了，它差别是在真不真，而不是好不好。所以信心跟理性的运用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证道的时候呢也需要小心啊。那么如果我们要证道，用理性来证道，科学来证道，一定要严谨，如果乱讲的话是有反效果的。对于神真实的认识，对于他的一种真实，真正知道他存在，信心理性是要一起来用的啊。康德他有非常有名的这个四个问题 ，The Contention Fragen。康德他说：“我能知道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他说：“我应当做什么？”这行为上的问题，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他的认知的第二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是他很有名的一本书。第三，他我希望我可以希望些什么？现在进到宗教的里面去了。他最后的一个问题不在他写的三本书的里面，他问的问题是：人是什么？到底我们是什么？康德的确是一位在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哲学家。他的伦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的批判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知道这些吗？康德他认知的答案是什么呢？圣经里有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些智慧是藏在神里面。好，讲了个半天呢，讲到这里呢我就应该要停了，再讲下去就有点不大好了。那么我现在把这个 sharing 停掉，看看你们我先停在这里啊。小弟兄先把时间还给你好不好？
好的，我想请问 很感谢那黄长老给我们的信息啊，sharing 啊，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请提出来，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平台里面讨论一下，好不好？
好，我可以留在这里，还是让你们在这里啊？那么我知道这个是，我是非常快的经过了一下一些 topics。那么这个 slides 我可以给你们，让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去看。我在这里刚刚也提过说，这些不是一堂课可以教的，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知道说。有哪些 ingredients 你们需要知道的，起码有一个 overall view。 对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一些题目已经有些了解的呢，我希望你们花点功夫在里面能够了解得更深刻一点。你要比问你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也有某种的了解，要认识的更多，所以你在讲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信仰的时候，他们可以相信你，这是我主要的目的。